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还有四个星期就到受难节和复活节，所以在最近的接下来的三周，包括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会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对于门徒来说，耶稣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对于门徒来说，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在上次的讲道当中，我们谈到对于门徒来说，主耶稣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门徒的导师。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很多很多，但是简单的来说，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人。第一类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类好像是群众，有许许多多的人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他们听了耶稣的讲道，他们觉得很感动，不过他们感动完以后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或许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来过很多的次，很多次，可是他们的生命始终没有改变。这样的人呢，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把他们称作为星期天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可是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可能年复一年，可能觉得自己还是没有任何的长进，自己也觉得很着急，那应该怎么办呢？好在圣经让我们看到还有一类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这类人叫做什么呢？门徒。门徒和前面那些群众有什么不同呢？门徒和那些群众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耶稣的权柄底下，他们愿意主耶稣来做他们的导师，他们愿意主耶稣用一些方式来训练他们，来改变他们。他们不单单只是去听到，他们而是在主耶稣跟着主耶稣一起去工作，他们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们听不单听耶稣的讲道，他们也要去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他们不单被耶稣服侍，他们也要去服侍其他的人。虽然这些门徒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很软弱，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常常闹笑话，可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持续的来训练他们，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来训练他们，所以他们的生命是那些真正能够被改变的。这个是门徒的真正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来思想，若是你的生命真的想要被改变被更新，那么你是否愿意来做耶稣的门徒？你是否愿意允许耶稣基督用他的方式来训练你，来教导你？耶稣如何来训练他的门徒呢？耶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邀请他们与他一起来同工，在同工的过程当中，门徒更多的来经历主耶稣，在同工的过程当中，他们目睹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能力，他们看到耶稣如何使瞎子能够得到光明，他们看到耶稣如何使瘫痪的人能够重新起来行走，在他们跟随耶稣一同做工的过程当中，他们反反复复的聆听耶稣基督的道，以至于他们能够耳熟能详，能够自己把它说出来。就好像有一个笑话曾经说爱因斯坦和他的司机的故事，你们有听说过吗？话说爱因斯坦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经常去很多的大学里面做讲座，那他有一个专用的司机，那每次他做讲座的时候，司机就坐在下面听，反正等着爱因斯坦做讲座，无聊就在那边听，所以呢，那个司机就听了无数遍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所以以至于有一次他跟爱因斯坦说，他说哎，老爱啊，这个实在是每次我都坐在下面，实在是有够无聊的。这次你讲的那些东西，其实我都背都背了出来了。爱因斯坦说：“那好，那这今天我来做司机，然后你进去代替我来讲吧。反正那些很多人没有见过我，所以那司机就进去来讲，然后整个讲座非常的成功，然后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会后有一个学生， 然后来问这位司机一个问题，他说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当然这个司机没有办法回答一个跳出框架的问题，司机灵机一动，他说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请让我的司机来回答你。同样的，当门徒跟着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好像这个司机跟着爱因斯坦那样，他们反反复复的在听耶稣基督讲道，反反复复听耶稣在讲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反反复复的听耶稣在讲说你们为什么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反反反复复听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反反反复复的听耶稣讲这些生命的道理，以至于他们已经耳朵都要出老茧了，所以耶稣就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在他们传道的过程当中，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赐给他们能力，他们更多的来明白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道理，他们真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明白天国真正的已经来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自己。这就是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他们并不是每个礼拜天来听一下耶稣的讲道，而是他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来训练他们，用耶稣的方式来训练他们。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是否愿意也来经历耶稣基督训练他门徒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五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次短宣，然后我们会去到上海周边的一些地方啊，我们会鼓励你，你可以祷告一下，是否圣灵正在你心里面工作，圣灵是否正在邀请你也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会有两次的培训，下周我们会有一次，下周的主日下午我们会有一次关于如何传福音的培训。如果你对福音还不太清楚，因为你发现你不能够清楚的表达出来，你如果别人想要听福音，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说明你自己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所以我们会有这个训练。然后所以邀请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的话，都去参加五一的这次短宣，我们会分成几个小队。那如果你实在不能够参加五一的短宣，我知道有些人在五一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已经预定下来，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我邀请你参加这短宣前面的那两次的培训。然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而且是被耶稣基督来训练，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那谈到生命的改变，我们就要谈一件事情，就是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生命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的这个过程。谈到救恩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会谈两件事情，第一是称义，第二个叫做成圣。称义和成圣，那什么是称义呢？有谁知道什么是称义吗？称义简单的说就是一个 法庭上的一个术语，简单的说就是宣告无罪，就是一个罪犯被带到一个嫌疑犯被带到法官的面前，被带到陪审团的面前，然后在法庭当中当众的接受审判。审判之后，法官最后要宣布审判的结果，对吧？最后法官说，最后经过我们的审判，经过陪审团一致的断定，这人无罪释放，这个就是称义。那耶稣基督使我们生命被称义，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使我们这些在这个罪当中生活的人被称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不管是过去的罪，不管是现在的罪，还是将来的罪，不管是大罪小罪，所有的罪上帝都要追讨，所有的罪上帝都追讨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追讨到他自己独生子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担负了这个罪，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被上帝称义的原因。那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不幸 其实也不必不信了，我们每个人迟早都有一天，或早或晚，然后会来到上帝的会来到天堂的门口。假设说有个天使拦住你不让你进去，然后说你说为什么让你进去呢，然后你怎么回答呢？然后你回答的说因为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亏心事。如果你这么回答的，啪一脚把你就踢下去，然后给你厚厚的一打你曾经办的亏心事给你看，那 你怎么说呢？可能只能说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所有的过犯，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啪天堂的门为你打开。这不是一个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故事，你不要把这点背下来然后到时候这么说就行了，这是需要是一个事实。如果你只是把它背下来，然后有那天，然后那个天使你仔细看，然后原来他就是耶稣，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使我们能够被称义，这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意义也不单单只是如此，不单单只是使我们生命称义，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首先他把我们从在这个罪的地位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被称义，其次他要做另外一件事情，称之为成圣，他差派圣灵宝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也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圣，能够过一个生命被更新改变的生活，能够使我们胜过罪的权势。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的两件事情，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称义，使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使我们能够成为圣徒。你现在就是圣徒你知道吗？不知道的话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就是圣徒。为什么？因为若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所有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替你担负，所以你现在就是圣徒。这个圣徒不是指一个道德上你做的怎么好，而是在地位上你已经成为一个圣徒。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举个例子，有一个学生他的成绩实在是有够烂，因为他一直都不喜欢读书，也有可能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的问题，他始终学不进去，然后最后呢他就只能上了蓝翔。但是哈佛大学然后知道了这个人的情况，然后呢给他破格给他开一张录取通知书，邀请这个人去哈佛读大学。当他正式报到的那天，他虽然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当他正式报到的那天，他在地位上他是谁呢？他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虽然他的水平只是蓝翔的水平，可是他在地位上就已经是哈佛的学生了。他走出去他说我就是哈佛的学生，这是我的学生证。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其实还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可是哈佛大学真不是盖的，哈佛大学在这个特殊的学生身上花了很多的精力，他们安排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特别能够把道理深入浅出来传讲的老师，特别能够用生命来影响触摸学生的老师，给这位学生安排。当然这位学生过程当中他也需要配合，也要需要做作业，虽然有的时候他常常逃课也不做作业也抄作业，可是那些老师还是持续不断的爱他，持续不断的忍耐的教导他。所以可能别的学生4年大学就毕业了，可是他可能用了6年，因为基础比较差，但是6年之后在老师的这个细心的教导底下，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哈佛毕业生。这是什么？前面他被录取的时候就是被称义， 而后面那段经历就是生命成圣的过程。所以称义是靠恩典，成圣同样也是靠恩典。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成圣同样也是要靠着耶稣基督。这恐怕是我们许多基督徒在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最最最最容易搞混淆的一件事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的想法是这样，称义靠耶稣，靠信耶稣，成圣了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圣经如何来看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成圣当中给我们的恩典和帮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你们有圣经吗？或许啊，
我去找。
好的，可以后面。雅静这边还需要一份。约翰福音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啊，对，一到十节。好，翻到的弟兄姐妹可以先自己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其他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
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
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谈到一个比喻，耶稣说他就是真葡萄树，我们就好像是枝子一样。枝子的是要做什么呢？对一棵葡萄树的枝子来说，就是结果子。那什么是结果子呢？结果子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领受了神的道，然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简单来说，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我听一些弟兄姐妹谈到他们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越来越多，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他们很想改变自己的生命。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发现自己不够谦卑，觉得很想要学习谦卑的功课。也有的姐妹觉得说发现自己不太顺服，觉得需要学习顺服。还有人发现自己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总是好像活着很累，因为太在意别人眼光，总是被别人的眼光操控摆布。也有人发现自己实在是很自私，觉得自己想要去爱，可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学习去爱，总是往往自我为中心。那还有很多人感觉自己的生活是一片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每一天就好像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发现自己的生命是一片的混乱。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渴望自己生命能够被改变，都希望自己变得更谦卑、更顺服、更有爱，然后更加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单单在意神的看法，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能够有节制、有目标，然后能够井井有条。那这样的改变简单来说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所说的结果子。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改变。但是生命如何被改变呢？如何才能多结果子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不能做什么是什么意思？不是说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吃饭，不能够看书，不能坐地铁。这里说不能做什么，是指我们遵行上帝的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怎么样能做到呢？耶稣说就是要藏在我里面，也就是藏在主耶稣的里面。什么是藏在主耶稣的里面？或者说你可能也听说过在基督里。什么叫藏在基督里面，藏在主耶稣的里面？你们怎么理解？
就是把耶稣藏在心里。
对，把耶稣藏在心里，非常好。很好很好，没错。还有吗？你们怎么理解？很多弟兄姐妹不敢说，不过在你心里面有你的答案。那这周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姐妹，然后她告诉我她的看法。我问她什么是常常在耶稣的里面，她说就是多读经祷告，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谦卑，然后要常常参加聚会，要多多服侍。你们同意吗？
这是在主里面以后的结果。
对，然后这个不是藏在主，这个并不是常常在主里的意思，能够明白吗？这个是常常在主里面那个结果，那个结出的果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十五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什么叫真葡萄树呢？真葡萄树意味着什么呢？
真的丰收。
意味着还有假葡萄树，可以理解吗？那什么是假葡萄树呢？
不结果子
的。结果子是枝子的责任，不是树的责任。什么是假葡萄树呢？
人造葡萄的。
假葡萄树就是人造的，就是赝品。或者换句话说，假葡萄树是什么？假葡萄树就是宗教。在耶稣的当时的语境当中，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只是宗教，只是做给人看的一套的仪式，只是人靠着自己的方式想要去靠近上帝，人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去成圣，这是宗教。而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是跟这宗教是一个相对的一种方式。那什么是宗教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多多的读经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多多的服侍，多多的参加聚会，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就借此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 这就是宗教的想法，可以理解吗？
嗯，
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是不对的不好的，而是说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替代了耶稣基督，那这些东西它就只是宗教，所以你就只可以成为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你不能真正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你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什么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什么是耶稣说常在我里面？这边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你们可以看看这边几次谈到藏在我里面，这十节经文里面有多少次谈到呢？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然后第四节后面结束的时候反过来说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第五节说你们藏在我里面呢，然后第六节又反过来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话常常是很干脆利落的，然后简练到一个地步，很多时候要让人去思考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却翻过来反过去，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要藏在他的里面，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生命改变的真正的秘诀，唯一的方法。那这个藏在我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是藏在基督的里面？藏在基督的里面，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是最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可能你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了一些事情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然后你觉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对自己的看法好像很不能接纳自己，然后可能你现在看你自己的生命的状态也是让你很不满意，然后想做的你做不到，不想做的你反倒每天每天都在继续不断的做，你会不单发现你自己是这样，而且最头疼的是发现你身边的人也是这样，发现你的丈夫也是这样，你的妻子也是这样，甚至你的孩子也是这样，所以你会感到很失望，你会感到非常的无助，感到非常的痛苦。那么藏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每天多多花时间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需要常常的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思想主耶稣到底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默想耶稣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他所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耶稣的宣告罪得赦免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说他总不离弃我们，他说他要让圣灵宝贵施住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藏在耶稣的里面就是常常住在他的救恩的里面，透过他的救恩来看我自己，也透过我的救恩，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看我身边的人，看这个世界。为什么说单单读经并不是住在基督里面？比如说当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当你在读大卫和哥利亚打仗的故事的时候，你看到大卫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他却这么勇敢 然后去巨人跟巨人哥利亚征战，然后别的耶和华其他的军队所有的那些元帅也好，将军也好，那些士兵也好，他们都不敢去跟那个巨人哥利亚打仗，对不对？然后只有大卫一个人，他敢冲上去，一个小孩子冲上去跟那个哥利亚打仗，但是靠着耶和华，他却把那个巨人把他打倒，把他杀死了。我们看到大卫对上帝是大有信心的。然后看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想呢？你可能想说，我们也要像大卫那样对上帝有信心，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做成大事，我也能够把我生命当中的哥利亚打倒。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不是在基督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想法其实某种就是一种宗教的想法，就是一种自救的想法。我要像大卫那样，我要成为一个像大卫这样的人，我才能够得到这样这样这样的结果，能够明白吗？这不是恩典，这个是一套立功之法。那什么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在基督里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看我自己，也看圣经，看所有的事情。那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怎么来看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若是你的眼睛常常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知道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关于基督的，可以明白吗？旧约所有的这些了不起的人常常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所以透过基督的救恩，我在看大卫的时候发现，大卫一个人他的胜利，他的得胜却归算到了所有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大卫一个人的胜利，所有那些懦弱的，那些不敢冲上去跟哥利亚打仗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一同的来分享这个胜利，他们能够一同分享这个胜利的结果，他们能够一同来分享非利士人溃败的那些掳物，可以理解吗？他们来分享了大卫的胜利。所以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击败了撒旦仇敌，也成为了我们的胜利。我们也可以，我们今天也一同的分享了耶稣基督的胜利，可以理解吗？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得胜。对于当时那些不敢冲上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的那些人，他们不需要自己冲上去打，因为大卫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今天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软弱，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身边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得胜，因为我分享了他的胜利的结果，因为他愿意把他胜利的结果分享给我。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公义，虽然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不够公义的地方，耶稣基督就是我的良善，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智慧。虽然我还不够谦卑，可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谦卑。虽然我还不够顺服，可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顺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位耶稣基督有没有住在我的里面？若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住在我的里面，他的谦卑就在我的里面，他的顺服就在我的里面，我越多的去思想这奇妙的救恩，这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以明白，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像圣经上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上帝的道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思想。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却没有太多的收获？因为读是一回事，思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去思想神的道。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常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若是你常常这样子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你的生命就会跟耶稣基督产生了一个紧紧的连接。 你开始越来越多不再着急的想要去立你自己的意，你不再简简单单透过你自己的行为表现去看你自己，你开始越来越多的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你自己，因为你开始明白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所成就的工作跟你那个关联了，能够明白吗？这点请容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申奥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吗？申奥成功
01年
是吗？还是2000年？2001年。 OK， 没关系，这是个历史问题。 OK， 但是意义在这个地方，那天全国普天同庆，对吧？我们整个中国人都沸腾了，大家都非常非常高兴。请问那天你为啥高兴啊？
We win, we won the game.
OK， 同一个世界啊。OK， 然后其实那只是一个体育赛事，你可以明白吗？其实那只是一个体育赛事，体育界的一件事情，可能跟刘翔有关，可能跟那些体育运动员有关，可是跟你到底有多大关系？为什么你那么高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批人他真的很高兴，什么人呢？在北京的那些商人，可以明白吗？然后那些搞房地产的，那些搞建筑的，然后搞场馆建设的，然后搞各种各样东西的人，他们都会开始发现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为了北京奥运会，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首先很多的场馆要建设，要拆迁，对不对？然后不单如此，这意味着环保然后要改善，对不对？然后那环保的产业有文章可以做，然后这意味着这是一个经济整个带动，然后国家很多的投资投进来，当这个投资进来，这个投资它会转化成为其他领域的消费，可以理解吗？就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然后这个会汇集到方方面面，不单单只是一个体育比赛那么简单，可以理解吗？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这是很多民生被改变的机会，这是很多人找到工作的机会，这是很多人改变他命运发达的机会。所以大家在看这个申奥成功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所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他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它背后的那个意义，那个影响。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事件，它的意义和影响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事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好像只是我去把这当做一个知识，就好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要召开这样的一个知识，而是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当我透过十字架我明白上帝的那个爱，我被无条件的接纳，我明白耶稣基督他爱我到底有多深，我知道我生命有多宝贵在他的眼里，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在我的父母眼里有多宝贵，或者在我的爱人眼里有多宝贵，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爱会改变，可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有一个人的眼里面是宝贵的，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宝贵的。同时我也知道透过这个十字架，我知道耶稣基督对罪是何等的恨恶，我知道他是多么想要消除罪恶，以至于他愿意在十字架的刑罚上然后来替我们赎罪。我们在透过十字架，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公义，也认识了上帝的慈爱，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圣洁，我们也认识了上帝的智慧。在十字架上我们认识许许多多有关于上帝的属性，认识了上帝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常常去思想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常常来思想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来思想他的救恩。若是我们常常这样做的话，圣经里面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第一件事情，耶稣说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若是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耶稣的话也就会常常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救恩，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改变，我们祷告的内容就会改变，我们就会照着主的旨意去求，而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求。若是我们照着主的旨意去求，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听我们，因为这是圣经所应许的。第二，然后耶稣说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然后这边他说，如果我们遵守了耶稣的命令，如果我们常常在他里面，我们就能够藏在他的爱里面，然后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像这里经文一直反复的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然后如果我们常常在耶稣里面，耶稣也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耶稣基督离你很远，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感觉不到他。为什么感觉不到他？然后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我们想要常常感觉到他，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我们常常来思想他的救恩，常常在基督的里面，这样的话他就常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不是好像一个条件，好像按了这个按钮这个灯就开，然后所以你要让灯开你就按这个按钮。耶稣说这个话，耶稣说这个话其实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鼓励，可以理解吗？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鼓励，他是说你们好常常在我里面吧，然后我会给你们很多的赏赐，一个最大的赏赐就是我会常常在你们里面，你会常常经历和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并且如果我们常在他里面，我们就能够常结果子。耶稣说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当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若是我们常常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透过耶稣的救恩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话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你就会被他吸引，你就会更多的想要来读圣经，想要祷告，你就会想要去更多的服侍，你就会想要去学习饶恕，去爱你身边的人，你就会甘心乐意的愿意来随从圣灵给你的感动和带领。这是一个结果，可以理解吗？若是你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变得谦卑，因为你不再想要去立你自己的义，而是你可以非常坦诚，非常大方的接受我就是个罪人，因为我不再立我自己的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他就是我的公义。若是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开始有了顺服，因为他的爱使我们愿意顺服。所以这是，若是我们愿意，若是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搞错因和果，明白吗？不要搞错因和果，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我们才能够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使我们能够常常在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然后因为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来思想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来，这个生命改变的那个逻辑。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颠倒过来，可以明白吗？成圣不是靠我自己， 生命的改变不是单单靠我自己，生命的改变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乃是靠着我常常住在耶稣的里面，来思想他的恩典对我的意义，让我可以明白，让我他的爱可以来充满我，来浇灌我，以至于我能够去顺服，以至于我能够解决我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最后，若是我们这样子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若是我们这样子做了，我们结出了这些生命的果子，那么天父因此就得到了荣耀。我们很多人都想去荣耀神，荣耀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靠着我自己凭着血气去做什么。荣耀神乃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道里面结出了果子，这样的方式来荣耀神。这样的荣耀神的方式，就是最根本就是藏在耶稣的里面。然后耶稣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然后就好像最后那个蓝翔的学生，最后哈佛给他了一张毕业证书，说你真的是我们哈佛的学生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学富五车，然后你已经才高八斗，已经完全变得跟你入校的时候不一样了。若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被更新了，然后我们就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天父也因此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信息很简单，今天讲到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真葡萄树，耶稣基督就是真葡萄树。或许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为了过快的结果子，常常连在了假葡萄树上，或者至少没有注意到我需要连在真葡萄树上。这就好像我们中国很多急功近利的工程一样。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天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连在真葡萄树上，我们要常常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常常的来思想他的救恩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这样子你会忍耐的结果子的。这个结果子不是你今天一思想，然后上午一思想，你下午就好像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变得怎么样。但是常常住在它的里面，结果子需要时间，但是这个是真果子，因为你连在了真葡萄树上。好，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花点时间来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连在他的里面。